我哋上次所讲嘅自由化嘅角力咧，率先就喺呢个社会嘅上层，尤其是领导层嗰度出现。我哋见到嘅就系话胡耀邦对住呢个汹涌而嚟嘅扑击咧，就作出咗种种嘅部署啦。咁但系就响当时整个社会嘅大嘅势头咧，大家其实亦都已经开始习惯咗呢种自由化嘅生活，咁变成咗咧一下要去收缩嘅话咧，亦都可能有一定嘅反应喺度。咁我哋就以当时嘅知识分子嚟睇啦，新一代嘅知识分子，尤其是系话自从开放改革之后，有机会出个门嘅，接触过外面嘅世界，吸过外面空气嘅一群人咧，佢哋对于呢个开放改革咧个睇法，可能就话觉得未够。而唔係話太多。
咁有個問題就係，因為有啲部分嘅知識分子認為咧，呢個佢都係改革開放之後帶嚟嘅各種嘅弊病咧，好多時就因為政治體制嘅問題咧而引發嘅。例如好多嘅貪污舞弊，就係因為好多幹部咧係以權謀私啦，將呢個嘅公家嘅資產咧挪用咗作變成咗私人嘅一啲嘅利益啦。咁嘅情況之下咧，最明顯就係個個單位嘅領導人也好，或者重要幹部也好，適當時候咧就走去旅遊，就話出差為名，咁就遊山玩水。咁有個時期咧，就甚至有啲人就係點咧，就一個單位裏面咧，譬如有十個領導人咁樣，每年咧就一兩個就去開會，咁先去桂林，然後桂林咧就一路就經過呢個嘅長江去到呢、這個蘇州上海，然後由蘇州上海遊埋泰山，咁遊完泰山就咧就順手啊遊埋呢個北京，咁然後北京咧就喺度翻去譬如你陝西咁就翻陝西。咁其實去桂林開一開會有冇必要先？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去完桂林開會應該直接翻去陝西啦咁樣講。但係咧，唔知點解要兜曬圈，去埋上海，去埋呢個山東，去埋呢個北京，然後翻去陝西。咁呢一種咁樣嘅就係所謂權力咧，令到呢個所謂國家或者呢個政府嘅官員幹部咧係迅速腐化。咁呢個知識分子覺得呢種咁嘅情況都好不滿。另外仲有一種就係、是。有一啲嘅幹部年紀差唔多夠啦，咁於是乎咧就將個職位咧就嗱，我要退任啦，咁就將個職位就俾我個仔或者俾我女即係話有世襲嘅情況出現咁所謂太子黨。咁有啲人咧就甚至係點樣咧？係開公司自己開一啲嘅攞將呢個公家嘅物資咧係挪用嚟到俾自己嘅公司嚟到咧係售賣咁樣。咁種種嘅情況咧。當時有啲嘅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裏面知識分子就覺得呢啲嘅行為咧，就係因為政治體制咧唔夠民主化人民咧無從監管而引起嘅一啲嘅問題嘅。
係係，嗱，張偉國先前所講嗰番説話咧，其實就好多嘢我哋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咁就從即係自由主義嘅角度去睇咧，就呢一種咁嘅極權政體裏面嗰個社會資源分配咧，就完全係集中於非常之少數嘅人嘅手上，咁而呢非常少數嘅人咧，佢哋嘅權力咧，甚至乎唔係通過公開爭逐而得嚟嘅。咁佢好啦，個人佔有咗公共嘅資產，然後咧就係話係冇節制地用自己嘅意志去分配呢啲咁嘅資源。咁你就當然係構成一個非常之嚴重嘅一個社會嘅不公平嘅現象啦。而且就係話，即係亦都好人性嘅一樣嘢咧，嗰樣嘢長時期受我支配冇一個民主素養嘅人咧，係好難想象咧，佢會願意就話完全自願地佔用咗咁耐嘅東西，說一句話就放翻落嚟，呢個好困難嘅事。
毛澤東時期嚟講就好容易嘅，呢個共產黨黨員應有嘅素養嚟噶嘛，係咪啊？咁共產黨員應該大公無私噶嘛。咁但係到改革開放之後，其實毛澤東嘅時期都有唔少作呢、這個作弊嘅或者係貪污舞弊嘅人，
好難避免
啊。但係改革開放之後咧，由於呢個利益呢個資源越整越多，咁能夠佔有資源嘅人能夠挪用資源嘅人咧嘅，即係話咧，只係集中咗喺少數人手裏面嘅時候，咁就好容易咧就擁有好巨大嘅一個嘅利潤啦，攞咗好多好多利益啦，咁而接觸唔到呢種嘅資源嘅人咧，好自然就攞唔到啦。咁所以咧，呢個社會上啊出現咗好多不公平嘅現象啦。咁而啲知識分子啊，就往往咧喺言論裏邊啊攻擊呢種嘅所謂不公平嘅現象。而呢啲知識分子咧，有一部分人剛才麥敬生已經講過，就係同喺外邊 有一啲嘅所謂聯繫，亦都有一部分人咧係曾經咧喺50年代末嘅時候，但係1958、1959年嘅時候咧，被打成右派啊，咁啊嗰陣時咧就被毛澤東咧就禁止佢公開發表任何嘅言論，甚至咧就係、是、下放到一啲偏遠嘅地方咁樣。咁到改革開放之後咧，這個所謂右派嘅人咧已經逐漸咧係摘除呢個帽子啦。好多咧翻去適當嘅崗位啦，咁而佢咧又重新發表言論嚇，咁佢哋嘅言論當然有各種唔同嘅，有啲譬如比較上係謹慎嘅一啲所謂右派人物啦，咁就係、是、都為呢個嘅當前嘅呢個形勢咧係作過一啲思考嘅、例如大家好熟悉嘅費孝通啦，係嘛，咁都認為咧中國呢個社會要點樣改善咧？咁都要從呢個社會結構裏面咧嚟到探求嘅，又唔可以一次過就推倒所有嘅嘢，重新而建立一個新嘅體制，呢個唔可以，即係呢個唔現實嘅嘢。咁但係有一啲比較所謂年青一啲比較激情一啲嘅人咧，諗法係未必一樣嘅。佢希望就能夠迅速地咧係改變呢個政治體制啊，建立一個更加呢個所謂民主嘅體制咧。咁期望喺呢個更民主嘅體制底下咧，係會出現一個更公正嘅一種嘅社會現象嘅。
係啦，所以咧呢一種咁嘅角力咧，就去到此刻咧，就因為呢、這個。先進嘅知識分子嘅加入咧，就變得升温啦。因為我先前所講咧，一方面啊，問題個起點咧就係話，連隨住自由化呢個過程啊，經濟嘅自由化過程裏面咧，就開始釋放咗巨大嘅社會力量。而呢個巨大力量咧，就有啲部分咧係與既有嗰個尚未開放嘅政體咧係有不相容嘅地方。咁咧就對於一方面咧喺呢個開放自由的過程裏面，得益者來講，他們當然是滿足於這個狀況，希望更大的自由化，但是對於掌權和政治管轄那方面，就已經覺得有個需要呢將它稍微抓緊，這個已經是一個角力期間。但是當中我們說這一群新鋭的知識分子的加入呢，就使到問題更加複雜了，亦都使到那個對峙更加激烈了，因為這一群先進的知識分子呢，他們的著眼點呢是說唔單止係話左派同埋自由派嘅衝突，而係話整個體制係需要一個重新嘅整合。咁呢個要求咧，可能引起佢哋個即係個衝擊係好大嘅。咁而當時咧，亦都響知識分子之間咧，我哋有時候咧啊，響啲重要嘅關頭咧，就會睇下有冇啲精神領袖咧發揮到效用嚇。
係啊。
咁嗰陣時嚟講咧，亦都有新嘅精神領袖出現啦。咁其中一個我哋都可能耳熟能詳啲嘅咧，就係方勵之啦。
係啊，當時咧就係呢個喺安徽合肥嘅。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他當時是一個天體物理學的教授，已經做到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了，就在這個安徽合肥這個大學選區裏面就參加這個人民代表大會 的代表的選舉，被他都可以當選的。當然這個方勵之就在他當選前後都曾經批評過這個當時的體制，就係話咧，呢個嘅選舉其實係唔公平嘅。點解咧？呢、這個選舉嘅名額選舉嘅過程啊，都係唔夠呢個嘅公開，係嘛？冇透明。咁而且仲有咧，就係唔係一個直接嘅選舉嚇、即係換句話講，你參選與否啊，都係要得到呢個上級呢個黨委嘅額頭，係嘛？咁而你即係對手數量要有幾多，亦都冇差額選舉啊，當時。只要呢個嘅上級黨委認為咧，就呢啲人可以嘅，咁就提名。提咗名之後咧，就咁多個人嘅名額就係咁多人參選，咁應該都係嚟牌當選嘅咁樣。咁所以覺得呢一種咁樣嘅選舉咧就唔得公平。咁佢就提出咧，就用一個比較公平嘅競爭式嘅一個選舉嚟到啊選呢個嘅所謂人民代表。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咁當然。再進一步嘅時候，就係要用有一個所謂咧，係更加民發展呢個民主自由嘅一種嘅政治架構。咁而方勵之喺呢個佢嘅行動咧，喺呢個嘅大學生裏邊咧，係好受呢個嘅注目嘅，好夠吸引力嘅咁樣。
如果佢嘅影響力咧，就一路延續到去咧80年代嘅末期嘅
嚇。係啊，
咁直至我哋 又記得呢個1989年嘅民運時期咧，依然見到佢咧就以一個精神領袖嘅角色咧喺度出現過嘅。咁嗱，知識分子咧，我哋好難要求佢咧對當時個具體嘅政治環境咧有一個好全面嘅評估。即係如果嗱，我哋真係講緊一個體制嘅改革咧，牽涉到係好多技術性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呢個就唔係當時嗰一代嘅知識分子所重視嘅。佢哋基本上咧係提出一啲新嘅大原則，正如張愛國先前所講嘅，要強調係真係有競爭嘅一啲選舉，開放嘅選舉，但係喺中國嘅具體國情之下，如何去執行，點樣按部就班，好似我哋經常所講嘅嗰個時間表咧，嗰、那個路線圖咧，咁當時嚟講咧，唔係佢哋最重視嗰樣嘢，佢引發大家思考嘅咧，係既有體制上面嘅一啲唔合理嘅地方，同埋改革嘅一啲大嘅原則，咁對於一般即係。仲係喺呢個成長中嘅大學生嚟講咧，呢啲咁嘅説話，呢啲咁嘅理論咧，係有非常之大嘅感染力喺度嘅。
係，咁呢個情況就係如果要求呢個所謂民主嘅訴求啊，或者係要反對當時嘅選舉嘅體制不公平啊，咁口號當然大家會拗嘅，係嘛？但係當時嘅中國社會咧，係完全對呢啲咁樣嘅情況咧，係冇任何嘅準備。冇任何嘅一啲嘅細節上嘅了解添啊！選舉係乜嘢？所謂有競爭性嘅選舉係乜嘢？佢都未搞清楚，選舉嘅運作如何咧都未搞清楚嘅。咁而至呢個年青人當然梗係唔會理你啊，係咪啊？既然有人提出嚟，咁咪有人附和，於是咧就好容易咧喺呢個嘅大學生群眾裏邊咧就形成咗一股嘅呼聲。咁而到呢個1986年底嘅時候咧，咁咧就。合肥嘅中國科技大學裏面嘅學生咧，就開始咧就發動咗一啲嘅所謂大字報攻勢嚇，咁就貼咗啲大字報咧，係要求呢個公平嘅選舉啊，批判當時嘅選舉不公啊，批判當時嘅一種嘅政治裏面嘅弊病啊等等，咁嘅情況，咁啊就一路延續落去嘅時候咧，就發展到咧有一部分有幾千個大學生咧係上街遊行嚇，向呢個市政府大樓咧。係聚集，咁咧就要求咧係有公正嘅選舉，要求有呢個嘅改善呢個政治體制咁樣。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對於個共產黨嚟講咧，就構成咗好大壓力啊嚇。因為點解咧？如果有群眾上街，咁啊呢個就顯示啊呢個政治咧開始出現咗呢個所謂咧未必咁容易控制嘅一啲嘅新嘅狀況啊。咁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共產黨嘅領導層當然啦，就希望將呢件事咧就盡量低調處理，撳低佢。咁但係呢個發展唔係一定按照住某啲人嘅意願嘅。咁而反為咧呢、這個嘅所謂合肥中國合肥科技大學嗰個嘅學生運動咧。係有蔓延嘅趨勢添。
正如我哋先前所講咧，一群嘅左王咧，對於當時嘅社會嘅變遷咧，其實已經係有相當煞有介事嘅看待。咁而家今次所面對嘅問題咧，我所講嘅係話呢一次嘅示威咧，同埋大字報攻勢咧，唔單止係話與呢個社會自由化相得益彰，反而咧我仲會睇到咧就是、直撲住呢、這個佢哋嘅既有嘅體制而嚟添。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嗱、這個唔好快咧可以將個問題上升到去咧，唔單止係自由化嘅問題，甚至乎咧你可以嚴重啲嘅睇咧，就可以用係反革命去形容都得
嘅
喎。
係可以咁講
嘅。係啊，因為你已經係直撲嗰個既有嘅建制咯喎。
係啊，咁所以咧就當呢個嘅學生運動蔓延啦，譬如去到武漢啊，去到啲上海啊，甚至有其他嘅城市、其他嘅大學啊，都陸陸續續咧有呢個學生開始咧就有大字報啊，有呢種嘅所謂討論啊，甚至有上街嘅趨勢嘅時候情況之下咧。咁呢個當時嘅黨中央咧就非常之緊張啦，咁就有部分嘅所謂元老嘅人咧就開始咧向呢個鄧小平咧就所謂進言啦。咁當然鄧小平當時就住喺西山，即係已經係休養老啦。咁但係一般都唔會出嚟啊，就處理問題嘅。咁但係當呢班咁嘅左王啦，譬如包括當時彭真啦，比較所謂元老級嘅人物啦，出嚟到呢個批評呢個胡耀邦話佢咧。係太過縱容呢個學生，太過縱容呢種嘅言論，咁令到呢個嘅所謂反革命嘅言論咧，可以咧公然咧就係散佈而且甚至可以形成咗一種嘅學生嘅一種反對所謂共產黨領導嘅一種嘅趨勢嘅情況出現咧。 咁就胡耀邦係要負責嘅咁樣。咁、而另外一方面咧，胡耀邦個人亦都有啲問題，因為佢咧平時講嘢就佢口沫遮攔，係嘛？曾經係講過咗好多咧，就喺外國嘅一啲訪問嘅時間，啲記者追問佢啊，就講咗好多奇奇怪怪嘅説話。例如咧，佢喺接受呢個外國訪問嘅時候咧，有記者問佢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忽然間就講中國人最好就唔用筷子，改用刀叉啊？點解咧？用筷子唔衛生係嘛？咁、於是乎咧就俾人哋就批判佢，話佢中國人如果唔用筷子改用刀叉，咁呢個對中國文化係一個巨大嘅影響嚟噶嘛？咁唔得嘅。咁後來胡耀邦係解釋係嘛？佢話我冇咁嘅意思，只不過話點啊？就算如果全部中國十幾億人用曬刀叉，我哋都冇咁多鐵啦，咁樣講。咁就於是咧就俾人哋話佢一個口沫遮攔嘅人。咁當然啦，口沫遮攔同佢個人嗰個嘅所謂處事是否公正啊，是否呢個嘅態度比較開放嘅係無關嘅。咁但係咧，如果俾人執住把柄，咁於是呢啲咁嘅所謂共產黨嘅保守嘅老人向鄧小平進言嘅時候咧，當然呢類咁樣嘅鞭子咧，就胡耀邦嘅鞭子就俾佢捉住，咁然後令到鄧小平咧覺得胡耀邦咧係非常之不稱職
嘅。而事實上咧，喺鄧小平嘅立場嚟睇咧，就係、自由開放改革當然係佢一路堅持嘅啦，但係遇到咁大嘅政治阻力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句説話就話佢亦都唔會自己上身嘅。咁、如果遇到呢啲咁嘅衝擊嘅時候咧，佢當然亦都會考慮就係話會唔會係用一啲人事嘅改變咧，係將個問題暫時緩和落嚟。既然大家都係衝住胡耀邦而嚟嘅話啦，咁就一句叫做棄居保帥咧，就犧牲胡耀邦啦。
當然亦都另外一個幾個考慮嘅，第一個另外一個考慮就係咧。喺呢個嘅鄧小平嘅考量嚟講咧，既然呢個左王嘅對呢個嘅所謂改革開放啊有各種各樣嘅負面嘅意見，咁而學生亦都因為衝住呢個嘅問題而對呢個當時嘅執政架構咧係有個衝擊，咁不如啊點樣啊？等呢個胡耀邦落台，等呢個嘅改革開放嘅政策能夠繼續落去。如果唔係任由呢個左王不斷地攻擊嘅話咧，這個改革開放都玩完嘅。咁、所以咧，這個鄧小平都咁嘅考量嘅。不過中間仲有好多個複雜問題，而家我哋係冇辦法知道。例如有人就曾經講過咧，當時鄧力群咧係有興趣係想接任呢個黨總書記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想辦法推呢個胡耀邦落台。有人甚至就話咧，背後趙紫陽都出咗啲力嘅，因為趙紫陽對呢個胡耀邦落台咧係發揮啲作用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原來胡耀邦咧，因為佢中意發號司令，咁啊對呢個經濟問題咧，好多時都曾經咧就發過某啲嘅意見，出過某啲嘅指示嘅。咁而趙紫陽當時係總理，係擔任呢個所謂經濟嘅一隻總舵手。咁而胡耀邦插手經濟問題咧，對呢個趙紫陽嚟講，似乎唔係幾恰當嘅，咁所以咧，趙紫陽對胡耀邦亦都有某種嘅芥蒂。係
啦，
但呢個冇證據嘅，完全係冇證據嘅。
所以咧，就喺整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嘅過程裏面咧，就亦都因為滲透住呢啲咁嘅個人嘅因素啦，亦都係個人嗰個權力嘅慾望啦，咁啊就使到咧就胡耀邦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不得不黯然離去啦。
係1987年嘅1月16號。